大书第58章，以赛亚书58章，第11节，第11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第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里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讲到更丰盛的生命，就特别讲到生命的成长，就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生命，它不是静态，乃是动态的。所以呢，根据圣经，它要一步一步的往前，一步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那我们今天下午已经看到，我们在神面前乃是一座，乃是一座关锁的园。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58章，那里提到你必像浇灌的园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后，不光是关锁的园子，而且呢也是浇灌的园子。那么说到浇灌的园子，就特别是说到圣灵的工作。讲到关锁的园子是指着我们的奉献，但是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那么结果这个园子呢就成为了浇灌的园子，那就是说圣灵在那里要开始工作。那么到底圣灵怎么在我们身上做浇灌的工作呢？那我想最明显的个图画就是伊甸园的图画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伊甸园图画。我们在那里很清楚看见有河是从伊甸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洗涤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是波拉河。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伊甸园里面一共有四条河，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伊甸园呢这里的图画呢和启示录稍微对照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22章。 启示录。我们看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那如果我们把创世纪这个第2章的伊甸园的图画和启示录最后22章讲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如果对照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伊甸园也好，无论是新耶路撒冷也好，那么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有一道河呢，在创世纪是指着从伊甸流出来，那么启示录呢是告诉我们说，它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两个对照一下这两幅的图画，那么圣经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然后呢有河从伊甸那里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那么这个河呢，这里告诉我们从那里分为四道。那么第一道叫比顺，第二道叫做基逊，第三道叫西地杰，第四道就叫伯拉河。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地杰就是今天的底格利斯河，还有呢这个伯拉河呢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河。那么这里面讲另外两道河呢，好像已经改道了，我们今天呢在伊拉克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两道河。那么关于到底伊甸园什么情形，有好几个说法，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呢就是这里的伊甸园呢应该是指着今天的伊拉克来说的，因为我们晓得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都是从土耳其那里发源的，所以这里说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所以呢很可能这个伊甸呢就是在土耳其的那一带，然后呢一共四道河。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说只有两条河现在还在，另外两条河呢经过了这么久，尤其是经过了特别是我们知道洪水以后，那么有的已经改道了，所以我们目前呢只剩下两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我们晓得伊甸园的故事呢，就是指的人还没有犯罪以前那里的情形，所以这个园子的情形应该能够代表神当初对于人的旨意。比方说在园子当中有两棵树，那么神希望人能够拣选生命树，神不希望人拣选知识善恶树。那么树呢是代表静态的生命，是特别讲到生命的原则。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一面我们是浇灌的，一面是关锁的园，但是另一面呢给我们看是浇灌的园子。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是浇灌是关锁的园，结果呢我们看见现在在这个园子里面圣灵呢就开始工作了。所以这里的四道的水呢就特别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记得神在刚才以赛亚书那里明明说你们要成为浇灌的园子，那么怎么浇灌呢？那么最清楚的图画呢就是伊甸园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说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了。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树呢乃是指的静态的生命，但是活水这些水呢乃是指的动态的生命。所以就是指着圣灵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他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呢成为一境的泉源。那么我们呢自然就变成浇灌的园子。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是这些水经过了这个园子，叫这个园子能够得到滋润。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一面是叫我们得到滋润，叫我们觉得有膏油，叫我们觉得有神的同在，但另一面呢这个园子这个水在我们里这几道河呢经过了伊甸，那会产生一些的结果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所以我们就叫所谓浇灌的园子，就是指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看哈，这里他说的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玛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这个生命的水，就是当生命的水在那里运行的时候，那如果我们顺着生命的河流，顺着生命的河床的话，那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会找到金子，没有多久以后也会找到珍珠，没有多久以后呢也会找到红玛瑙。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运行的结果有一个目的，就是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运行，如果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你若沿着河床照着圣灵的水流往前走的时候，没有多久你就会碰到金子，再等一等呢，你就会找到珍珠，再等等就会找到红玛瑙。所以可见呢，这个金子也好，珍珠也好，红玛瑙也好，乃是我们跟随圣灵的结果。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那就是腓立比书。你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如果我们注意，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根据这节圣经，你看见好像是矛盾，因为保罗说你们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可见我们要做，明明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表面上是我们做，但事实上呢，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如果我们要做，当然和我们立志有关系，和我们的行事有关系，我们怎么立志怎么行，这个都是我们在那里做。但是圣经说呢，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无论是立志，无论是行事，那么根据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就是事实上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在我们这个原子里面浇灌做滋润的工作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就是指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只要我们立志行事，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立志，无论怎么样行，你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结果呢就能够成就他的美。所以这个圣灵的运行，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就好像我们这个浇灌的园子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一样。所以根据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的图画很清楚，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水流，如果照着圣灵的运行往前的话，那没有多久呢，你我就会碰到金子。那金子是指着神的性情来说的。再没有多久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就会碰到珍珠。那么珍珠乃是给我们看到一种的水族，它受到了伤害。那么按理来讲，这种水族应该是把沙粒排出去，但是如果它受到沙粒的侵害，结果它反而包容再包容，那么最后我们说珍珠就形成了。那么红玛瑙呢，这就指着宝石来说的。那么宝石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灵呢，当如果我们成为浇灌的园子，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河流往前走的话，那没有多久我们就会有份于神的性情，这就是金子所代表的。那珍珠呢，是指着从死里出来的生命，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当水族受了伤以后，那么它不是排拒那些沙粒，它反而包容那些伤害它的，所以这个生命呢，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 那么还有呢，那就是宝石。我们知道宝石呢，事实上是在宝石呢，事实上告诉我们说，经过高热高压，那么所以最后呢产生了宝石。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工作，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原来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它有一个目的，它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成就神的美意。那么神的美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明白整本的圣经，你就知道到了最后，我们知道神所要的乃是一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可以说是神的旨意的最终的目标。如果你要问说神到底最后要做的有没有做成功，你只要看这个最后到底圣经所给我们看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最后神到底要达到什么。所以你一看到启示录，看到启示录最后，尤其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神历世历代所要完成的最后终于完成了。那么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么你发现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这个代表神最中心的旨意。那最后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最后的新耶路撒冷。那么新耶路撒冷事实上它有三个不同的，事实上它是有三种不同的材料。你如果看整个新耶路撒冷的话，事实上它只你看这个新耶路撒冷，它一面是都是金子的，还有呢是珍珠，还有呢是宝石啊。所以你看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啊，它的街道是金金的，城也是金金的，而且那个金子呢乃是透明的。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难得有透明的金子，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金子是透明的。还有呢，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它的根基呢，我们知道乃是宝石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是浇灌的园子，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它是有目标的，它乃是为着神最终永远的旨意。因为神今天他所建造的乃是新耶路撒冷，最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么你就知道说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我们说新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最终的旨意，到底他心里想什么，最后他终于达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生命在如果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了一景的泉源，那么现在的生命我们就不只是成了封锁关锁的源，同时也成了浇灌的原子。那么这个浇灌的原子呢，圣灵工作的结果是在我们，是为什么？是为着那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预备材料的。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是金子，是珍珠和红玛瑙。那么到底珍珠哪里来，红玛瑙哪里来，金子哪里来？所以假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顺着圣灵的水流往前走，我们不照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不学习顺服的功课，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我们身上有金子，也不可能有玛瑙，也不可能有宝石，也不可能有珍珠。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最后神的目的就不能够达到。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当你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好像什么？圣经说新耶路撒冷好像宝石一样。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宝石的特点在哪里呢？特别金刚钻的特点是什么呢？金刚钻的特点呢乃是它里面有火。因为这个金刚钻呢被琢磨的结果，这个光进去的时候啊，然后它可以经过全反射，然后最后好像把光啊完全捕捉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钻石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把光啊好像把它捕捉在它的里面。那么然后呢，你慢慢就可以看见，你就能看见彩虹在那个钻石的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如果整座的城像个极，圣经告诉我们是极贵重的宝石，那就是告诉我们整座的城像一个金刚钻一样。 那么金刚钻特点在哪里？金刚钻特点就是在金刚钻里面我们能看见彩虹，能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说光呢能被这个金刚钻捕捉了，然后在那里我们能看见光的荣耀。所以很清楚的，神最终的旨意是什么？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他怎么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那么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就是在伊甸园，就是在伊甸园里所描写给我们看的。就是说你发现这个河呢是从伊甸流出来滋润园子，然后呢你如果顺着这些河流的话，那么你就会找到金子，因为那个地的金子是好的，然后呢有珍珠，然后也红玛瑙。那么圣灵就用这些东西最后呢把我们带到了最终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我们说过了，简单的来说乃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光是我们的干渴得着满足，不光是我们现在被带到了溪水的旁边，我们成为了关锁的园子，那同时也成为了浇灌的园子。那么这样的圣灵呢很自然的就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最后呢你看见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金子，产生珍珠，产生红玛瑙。那么圣灵就根据这个最后就能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旨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些功课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那就是我们不光要相信而且要顺服。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后呢，你看神的旨意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完全达到。所以基本的基础成长的秘诀啊，还是跟顺服恩膏的教训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因为圣灵呢在我们身上运行，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最后要把我们带到神最终的旨意。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第一道河是如此，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河应该也这样，因为第一道河是给我们一些原则，所以我们不只是关锁的园子，同时呢我们也是浇灌的园子。所以圣灵呢一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呢就很自然的渐渐的就长大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所给我们看得清，就是说最后呢我们能成为一景的泉源。那么这里面的故事就是圣灵不光是浇灌我们，圣灵也在那里变化我们。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有神的性情，那么这就是金子所代表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这就是珍珠所代表的。还有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变化啊，你看见经过了高压和高热，最后呢我们终于能够达到神所达到的。那么这样你看见最后呢神就可以用这样的材料来完成他自己的旨意。那么神不光要得着一个一个的个人，神要得着一个教会，得着团体。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的内部的图画。所以我们如果借用这些图画，我想我们就能够清楚，本来呢生命是在他里头，那么现在呢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一景的泉源。那么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整个所有故事，这个不是整个所有的故事。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到第七章，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呢要慢慢的长大。一面它不光是一景的泉源，那么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是有深度的，它不光是有深度的，但是呢基督也是有广度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它不光是停留，不光在停留在我们里面成为一景的泉源，那么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的结果要从它的腹中就流出 我说你讲好了。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从第四章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可见这个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比从前更丰富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给大家一个在背景上有一个解释。那么这里所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里的节期指着祝棚节来说的。那么圣经里面的祝棚节一共有8天，到了最后一天呢，到了最后一天呢，结果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为了解释这个事情呢，我想我稍微的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当主耶稣站着高声说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在圣殿山里面，圣殿山上，在圣殿里面。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到以色列，你会发现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的山头叫做摩利亚山。那么它比别的地方，比周围呢都要高起来。那么这个摩利亚山呢，它如果从南到北有6个足球场那么长，然后呢有从东到西呢有5个足球场，从东到西，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圣殿的广场。那么整个圣殿的广场大部分是外邦人的院，就是给外邦人祷告的地方。那么中间呢，如果这是南北向，这是东西向的话，那么现在橄榄山就在我这边，在这一边啊。那么我们知道圣殿的本身呢是朝东的，应该这样的方是朝着东的。那么好，那么如果大家登上也有这个整个的殿的话，广场的话，那么你自然就到外邦人的院。那么等到你慢慢往中间的时候，好有一道的墙，矮墙，那么所有的外邦人呢就要止步了，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到了就到了圣殿。那么到了圣殿呢，那么然后你从这边美门进去，就是从这边进去。那进去以后呢，你首先你就会到了一个院，有一个院叫做妇人院。那么然后呢有15个阶梯就进到了以色列人院，然后呢就进到祭司的院，那么那个就是圣所之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是一层一层的往上爬的。那么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跨过了那个矮墙，就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然后无论男女老少呢，他们都集中在妇人院。所以所谓的妇人院严格说来就是家庭院。你到了妇人院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以色列全家的人都在那里。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那圣经说到我们乃神家里的人，然后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所以那个背景啊，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旧约，就是根据这个圣经里面的背景。所以以色列人，你怎么知道你是神家里的人呢？你只要全体聚集在妇人的院，那么这里有男女老少，你看少年也在那里，老年也在那里，妇女也在那里，以色列人也在那里，都在那里。所以真正能表现家的乃是妇人院。你到了妇人院，你就知道所有男女老幼通通在那里。那么从妇人院再往上走就是所谓的以色列院，那只有以色列男丁可以上去的。那所以一到了，一上去以后，那就是这个圣殿的本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有15个阶梯才上到那个以色列的院。那么他们平常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的习惯就是，在要唱15首的上行诗。在第一个阶梯他们就唱110篇120篇，然后121，然后最后到134，那么这样15篇的诗篇。所以大概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可以说整个的活动呢大概都在那个妇人院那里。 那么主耶稣讲这句话，他站着高跟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讲这句话是在哪里，这句话在哪里讲的呢？原来啊，每年到了祝棚节最后一天，那么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仪式的，这是他们的传统啊。那么主耶稣就是根据那个传统就说了这下面的话。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因为是这样，因为每年到了祝棚节最后一天一大早啊，这个祭司们呢就要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水源，那就是基逊水泉，或不是，就是希罗亚池子，然后他们就挑了很多的水，那么然后他们就带到了圣殿那里去。那么从圣殿呢往妇人院刚好不是十五个阶梯吗？那么然后他们就从门槛里面就把水就往下倒，那么往下倒的时候呢，那么所有在广场里面，在就是在那个妇人院里面的人呢，就看见那个水啊好像河江河一样从圣殿的门槛里面一直往外流。那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每年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当全体的这个以色列家他们在那儿注视这个水怎么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在那儿说话了。所以主耶稣是根据那个背景，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这里主耶稣特别说就如经上所说，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到底旧约圣经哪一段告诉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呢？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读旧约圣经，尤其他们都明白以西结书。那么尤其你读到以西结书读到四十七章的时候，哎，你果然看见呢在圣殿里面有从门槛里面有水流出来。所以呢这一段圣经啊，当这个祭司们把水从门槛里把让的水往阶梯流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等于一个江河从圣殿里流出来。那么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背景，他们都知道那个故事。那为什么他们每年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知道啊，什么时候如果因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还是等候弥赛亚来，他们知道说等到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荣耀要回来。那么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要回来呢？因为根据以西结的记载啊，等到神的荣耀回到圣殿的时候，那么圣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圣殿的门槛里面有水会流出来的。那么这个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才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殿按理来讲是敬拜神的地方，但这里居然给我们看见说生命的水啊能够从圣殿门槛里流出来，生命的水可以从那里发源的。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样每年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盼望什么？盼望弥赛亚早一点来。如果弥赛亚早一天回来的话，那么神的荣耀很快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早一天回来，神的荣耀早一点的回来。那么这个是他是根据以西结的背景，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西结呢刚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怎么样从圣殿里面撤退，然后呢撤退然后就到了橄榄山，然后依依不舍的就到天上去了。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当初他们被掳的时候因为得罪神嘛，所以呢神的荣耀只好撤退了。那么从此以后呢神就变成天上的神，就不再是天地的主了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悲哀。所以以色列人以西结的书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说有一天弥赛亚要回来，神的荣耀要回来。那你怎么叫神的荣耀要回来呢？神荣耀回来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你看见从他的门槛里面就有活水流出来，有活水流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一段故事的背景。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起来说这段话呢？主耶稣起来说这段话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一点都不错。
那么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圣经说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应该是神的荣耀充满的地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就是说对于以色列来讲，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那么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根据以西结说，有一天如果圣殿不光是把神的同在给我们，而且因着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你看见从门槛里面结果居然能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就证明说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大家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读弥西结第四十七章的时候，那么这个圣殿的水啊，从门槛里面流出来，是往东流的。往东流就表示它是往死海的方向流。那么很有意思，就是当这个有人量一千轴的时候，往东量一千轴的时候，结果水呢就起头呢就到了蒯子谷，然后呢就到了膝盖，然后到了腰，然后就变成一条河。所以是经过四次测量以后呢，然后它越往外走的时候，结果呢它最后就变成一条河了。那不光变成一条河，而且呢它河水所到的地方就把那些这个死海里面的水就变成甜了，就变成活水了。那么然后呢在死海的附近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打鱼的，而且通所到之处呢到处都是生命，万物就都活过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景象啊，如果有一天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你看见这个水是从圣殿流出来还不错，而且它一直流到死海，结果把死海就变成田，把死海能变成什么？变成加利利海。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当初啊主耶稣这个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么祭司们他们把水从圣殿流出来，他们就是要表现这个以西结的那段故事，所以这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属灵意义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站着高歌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这些人不是神的殿吗？现在以色列人看见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但主耶稣说这个水乃是从这些人的腹中流出来的，所以再一次证明说我们这些人乃是神的殿，你看见没有？很明显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只要到至圣所，我们就来到了深处，那么我们就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它只是一井的泉源，但是慢慢慢慢这个水要长大，再长大，再长大，那么等到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所说，如果我们真的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有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也有珍珠，也有宝石，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么你看见结果那个生命啊就从里面满溢出来了。你会发现这个生命是什么？是洋溢的生命。当一个当这个一井的泉源涌到永生呢，你看见那个运动是个垂直的运动，那个运动乃是在神面前的运动，你看见吗？这个，所以你看见这个乃是生命成长的情形。但是呢，等到这个生命真的很丰富的时候，它不可能光停留在那个方向。你看见吗？它这个不光是在神面前涌流的，而且你看见它要往东去，要往世界去，要往死海去。今天这个世界就像死海。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初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那么你看见那个怎样有个活水的江河从圣殿门槛流出来，那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呢从他们的腹中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比较第四章跟第七章的话，那很明显到了第七章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倒出来的生命，而且也是奔放的生命。所以现在不光是得着生命，而且是得着更丰盛。
所以主耶稣呢，乃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怎么从这个一井的泉源，然后最后呢，最后什么，乃是湖中活水的江河。那么根据这个根据什么，根据这个以西结的图画，就是经过四次的测量以后，你只要量一千轴它就深一点，再量一千轴再深一点，再量一千轴再深一点，一共四次就变成一条河了。所以可见从一井的泉源到变成一条河是有个过程的，那过程是需要经过四次的测量。那么这个测量这个测量是用什么来测量的？因为以西结书是讲神的荣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西结书讲到每量一千轴，那就证明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每经过圣灵的测量，它总是以神的荣耀来做测量的。凡是和神的荣耀不符合的、不相合的，十字架就在那里做工，就把所有不符合神荣耀的就取出去。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很明显的，就从一井的泉源，很慢慢的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所以这里面是有过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的，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这个溪水旁边的路一样，它起头只是隐于圣灵，但是后来呢是被圣灵充满。他起头只听见溪流这样从旁边流过去，结果后来他所看见的乃是瀑布发声，而且深渊能和深渊相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水量不光是细水长流，现在你看见乃是奔放的生命。所以无论是从这个路的经历，或者从约翰福音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生命呢是从一井的泉源，然后呢最后长到一个地步呢能变成活水的江河，那给人看见这个生命是个奔放的生命，而且是个洋溢的生命，是个满溢出来的生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懂得这些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里面只要讲了水，我们这次就是从圣经里面所有提到关乎这些水的，你看圣灵怎么用这些东西来形容这个生命的故事。那么首先呢，我们还得要回到这个四十二篇，就是诗篇四十二篇。我们知道到底这个水呀，这个为什么到底啊，为什么神荣耀回来的时候，那个水啊会从这个圣殿底下流出来呢？那原来是这样，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全世界最后的一次地震，最全球性的地震，就把整个的摩利亚山，原来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那么圣殿呢就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大的地震呢，结果那个磐石就裂开了。裂开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水啊往两边流。那么以西结书呢所记载的只是往东流，但是撒迦利亚书是告诉我们又往东流又往西流。所以从就在圣殿山磐石裂开以后，你看有一部分水往东往流到死海，有一部分往西呢就流到了地中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表面，所以在这里还是那个同样的原则，那个水，我们的圣殿本来盖在磐石上，怎么会有水流出来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很明显的，你看见吗？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你看见起头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磐石裂开了，结果流出水来。所以现在你能看得出来，就有一井的泉源，这是完全因着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发生的事。那么现在就是当约翰把这幅图画形容给我们看的时候， 那么他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约翰第一章生命怎样在他里头，最后呢你看生命怎样变成活水，这个最后终于变成活水，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就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把那个过程呢很明显的就把它形容给我们看。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灵呢怎么经过四次测量呢？那么一次以后就到了筷子骨，就深一点了。所以我们的圣灵的工作是永远把我们带到深处的，你看见吗？因为你只有深到一个地步才是一条河，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起头给我们看见是一井的泉源，井是深的，但是呢等到活水的江河的时候，基本的原则就是，所以它能成为一条河，如果光到筷子骨的时候它还不是河，乃是慢慢的就到了，慢慢到了膝盖，慢慢到了腰，然后慢慢的变成一条河。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必须要经过圣灵测量以后，然后你看这个水就深了。所以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往深处去，完完全全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因为只有经过圣灵三番四次的工作，然后才能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深的境界。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圣灵每一次的测量就是把我们带到深处，先是到筷子骨，然后呢水就伸到膝盖，然后水就伸到腰，然后就变成不可趟的河，然后一直流到哪里，一直流到这个死海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那个深处的生活，一面是指着我们在灵里面的生活，就是我们学习怎样在至圣所里面与主交通，怎样顺从圣灵的感觉，那这是指着深处的生活。但是深处的生活也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做工做得更深，就是把我们挖得更深，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如果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呢，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是什么？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他筑了四座的坛。那么以撒一生的特点呢，他挖了四口的井。那么然后以这个雅各的一生的特点，他立了四根的柱子。还有呢约瑟的特点，他一共有四组的梦。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祭坛呢是亚伯拉罕的特点，然后呢这个井呢是以撒的特点，然后呢柱子呢是雅各的特点，然后最后呢梦乃是约瑟的特点。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不是说过吗？先是什么？先是这个关所的原因，那就是祭坛所代表的。然后呢，就是活水的井。那活水的井不光是我们在深处，不光是我们在灵里行。那同时也是指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境地。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雅各、以撒他怎么挖那四口井。其实那四口井都是亚伯拉罕从前已经挖了的，但是后来都是这个谁呀、啊？都非利士人就把它填堵就填满了。这是以撒身上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撒呢他那个时候学了什么功课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在南部，在南地，在基拉尔那个地方，结果后来呢他们嫉妒他，因为他收成百倍，所以后来这个以撒呢他只好一退再退，就退到基拉尔谷去，所以他就变成谷中的百合花，你看见吗？本来呢是在基拉尔，他们嫉妒他，所以他只好退到基拉尔谷。那么到了基拉尔谷呢，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没有想到呢，这个当他在那里挖井的时候啊，他挖一口井的时候，然后非利士人说这是我们的， 第二颗第二口井，他们又说这又是我们的。那么所以你看见这个很明显呢，这个以撒呢他一步一步的退让，你看见没有，一步一步的退让。那么第一口井他们相争，第二口井那么他们说是我们的，结果呢他又让，到了第三个他们就开始不争了，到了第四口井就是别十八的井。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雅各以撒挖四口井，那么按理来他所代表那个生活乃是牲畜的生活。那么我们说到底以撒怎么被带到牲畜呢？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就很有意思，虽然他发达了，但是全世界嫉妒他。然后呢他只好支他帐篷在基拉尔谷，到了基拉尔谷他在那儿挖井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井是他们的。那么结果你看见以撒有没有和他们相争呢？没有。所以这就证明说圣灵呢乃是把以撒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圣处，所以这就是那个井所代表，他挖的是那口井，但是以撒这个人必须够深才可以。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是，你看不止一个井，两口井，三口井，四口井，一直到了四口井，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得着活水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如果在门槛地圣殿门槛那里不过是一井的泉源，那么你怎么能够变成一条河呢？圣经告诉我们必须要经过四次的测量才可以，圣灵四次的工作。那么在以撒的身上也这样，圣灵必须有四次的工作，然后呢才能扩充以撒的度量。所以等到他挖第三口井的时候，结果他们就不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吗，他的的确确好像走了第二里路，的的确确好像给了第二件衣服。那么到了第四口挖第四口井的时候，他们敌人害怕起来了，因为觉得神明明和他同在。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让步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从表面上是懦弱，但是呢世界上来看你这么让你这么退，他们反而害怕起来，他们觉得神与他同在。只有与神同，只有神与他同在的人他们能走第二里路，只有充满神同在的人他们能把第二个脸转出去给人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打人的人是最刚强的，其实被打的人而且能够把第二个脸转过去的，这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要叫人害怕的，因为这样的人给人的感觉神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这些非利士人他们后来来找这个以撒了。那么为什么来找以撒呢？因为他觉得神与你们同在，他们害怕起来了，所以他们反而要以撒和他们立约。如果他们和以撒立约的话，那么好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来害我们，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到时候呢很可能你占上风，我们就糟糕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立约，我不侵害你们，你们也不侵害我们。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以撒所经过的就是圣经所说的百合花在荆棘丛中，百合花如果在荆棘丛中的话，只有百合花受伤，只有荆棘叫百合花受伤，百合花不可能要荆棘受伤的。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些非利士人找以撒的时候，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这些荆棘来找百合花。但是不要忘记，只有荆棘会伤百合花，百合花没有伤荆棘的可能。所以以撒和非利士人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谁最没有保护呢？最没有保护的根本是以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照着山上的样式来过生活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转过第二个脸，如果我们真的走第二里路，如果我们真的给第二件衣服的话，那么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一定会破产，没有保护了，完全没有保护了。你看见吗？今天有哪几个人敢照着山上的样式来活出来呢？那山上的样式严格说来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深处。所以你看见吗？以撒所经过的严格说来就是当我们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愿意走第二里路，我们愿意给第二件衣服，我们愿意这个我们愿意爱我仇敌，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周围的人害怕起来了， 我们有没有一个时候为因着顺服神的旨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扩充，我们能够把我们完全带到叫人家害怕的地步，因为神的同在，与神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按理来讲，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的话，那表示我们这个人没有保护的，你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呢？叫我们不遇见凶恶，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那意思是什么？意思他们会糟蹋掉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面要有智慧，我们不能随便把山上教训告诉那些不信的朋友。那第二，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每天要祷告，求主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毫无疑问，很多的人要过来打我们的脸，而且我们还要转过来吗？所以你就看见了，如果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这个人是没有保护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真正能够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实行的，真正能像以撒一样退再退再退，这样这个人太懦弱了，这个很容易被人欺负。但是问题在这里，真正能够活出山上样式的人，你看见他们能够相信神的保护，所以他们不保护自己。你看见，从前在美国，我们这一边贵格会的弟兄们，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从来不保护自己。不错，周围有很多的印第安人，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家里面有武器的，但是有很多的贵格会，他们绝对没有武器。原因在哪里？你如果真的照着山上的样式来过做基督徒的话，那么告诉我们，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人完全失去保护的。不过这个人有一个好处，有一个特点，他相信神的保护，他不相信自己的手，他相信神超然的手能够保护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我们真的仰望神的，等到我们真的只相信神的保护的时候，你看见神会做很奇妙的事，稀奇不稀奇？本来呢，以撒跟这个什么？以撒跟谁呀？以撒跟这个非利士人中间没有墙的，非利士人随时可以来侵略的，随时可以把这个井拿走的。所以以撒实在需要墙，没有墙没有保护的。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是敌人来说，我们好不好有一道的墙？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所以你看，你不知不觉等到他挖了第四口井。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圣灵真的把以撒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步，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见吗？现在他以为没有保护，结果敌人来告诉他，我们需要一道墙，你不要过来。但是当然以撒不会过去，只有他们会过来的。但是最后你看见吗？在别示巴第四口井，你看见无形之中神给以撒有一个保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圣灵四次的工作，不光是一口井。第一口井你试不出来的，第一口井你不知道这个以撒有多深，一直到第四口井的时候你才知道以撒有多深。所以等到他们走了以后，客人走了以后，他的仆人来告诉以撒说，我们得到水了。弟兄姊妹，不光是有井，而且得到活水。他说我们得到活水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就称作什么？称作别示巴。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怎么可能从踝子骨到膝盖，然后到腰部，最后甚至成为一条河呢？那么我们要讲，所以今天我们能是一个活水的江河，我们所以这个生命是奔放的生命，和我们的深度有关系。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经得起经不起测量，经得起不经不起圣灵四次的工作。那么毫无疑问，你看见圣灵在那里做的工作是非常稀奇的。的确是一次测量，结果到了踝子骨，第二次就到了膝盖，然后腰，然后就变成河。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怎么从第四章一井的泉源，然后最后能变成活水的江河。好了，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以西结告诉我们四次的测量，那代表神的东，代表神的指头在那里做测量的工作。 那现在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你觉得约翰福音啊，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记载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些的记录就是告诉我们说，最后这个水怎样，我们怎样从一井的泉源最后能变成活水的江河。结果你发现果然圣灵，果然神在那里动了他的指头有四次。所以如果你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七章的话，你就发现了那里面有四次的神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如果你读埃及出埃及记的话，乃是指着神的指头说的。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什么时候神迹就产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许多的事就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神迹，结果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注意，特别从一井的泉源最后到活水的江河，结果你发现说圣灵，神有几次的工作，有四次的工作。那四次的神迹就相当于这个，就相当于这个以西结书的那个四次的测量。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四次的工作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做这样的工作。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也很快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哪四个神迹，我们稍微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到底今天啊、到底今天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工作。我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一下这四个神迹里面，第一个呢是第四章第四十六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真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那么这个呢，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的这个神迹，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代表第一次的测量。然后第二个神迹是三十八年的瘫子，我们都知道他们躺在那个池旁边，结果呢他经过了三十八年都不能得到痊愈。那最后呢，主对他说，你愿意，主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最后呢他拿着褥子就起来走了。所以这是第二个神迹。那么第三个神迹，第六章的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啊，这个我们不必仔细去看，他弟兄姊妹都很熟的。然后第四个呢，第四个神迹呢，大家知道很清楚，就是第六章第十六节呢，主耶稣行走在海面上，行走在海面上。那么完了以后呢，就是最后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约翰福音这四个神迹我们如果稍微看一下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成长的。你看见吗？我再说，你蒙恩得救以后，蒙恩得救以后，在我们里面有一井的泉源，我们好像被带到了黑门山下，我们就成了关锁的缘，就成了浇灌的缘。那么很清楚，那么我们自自然在我们里面金子就产生了，然后呢珍珠就产生了，然后呢宝石就产生了，那么圣灵就可以借着这个就进一步的工作。好，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果然圣灵就进一步的工作，他不光是一顶的泉源，而且呢要把我们带到了活水的江河。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根据约翰福音的这四个神迹，就是从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们就来看圣灵到底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工作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来看那个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的那个故事。那么到底这个神迹它教导我们什么？到底我们是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当然很清楚的，这个功课是个祷告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许多时候祷告，我们只想到说我们的祷告得答应，我们只想到说祷告叫我们的病能得到医治，祷告叫我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看见祷告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孩子向父母要东西一样，父母没有不把他好东西给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祷告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像一把尺一样。那么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学会了祷告的功课，就把我们这个水很自然的就到了我们筷子骨。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只是希望我们能得着些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祷告的功课能把我们带到更深。我们所以能够长进，在这里很明显的借着那个大臣儿子的祷告，他所学的功课，如果我们照样学的话，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就深了，看见吗？那么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个水就涨起来，慢慢它真的就变成活水的江河，然后呢活水江河所到之地，万物就活过来，我们到处就能成为生命的供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我们的生命乃是倒出来的生命。不错，当这个活水的江，当这个一井的泉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在主面前得着许多的享受，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我们有许多的祝福。但是这个不止如此，你看圣灵最大的目的不光是一井的泉源，乃是活水的江河。但是现在你必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才可以。那么稀奇的很，就是在祷告这么简单的功课上，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学会的话，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得着更丰盛生命的秘诀。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生命就长进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个水就深了，慢慢慢慢的才成为河。所以我们要知道，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这里面需要圣灵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工作带到更深，那么然后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大臣儿子的这个神迹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祷告有些什么功课我们要学的？那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呢是又是发生在迦拿啊。那么加百农啊，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生病了。那么加百农呢，大概是在海平面底下是200公尺，那么到了迦拿呢就到了海平面上，所以大家也看得出来。那么从加百农到迦拿是往上去，那么从加百农呢从迦拿到加百农呢是往下去，很清楚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大臣的儿子怎么祷告呢？他到主耶稣那里就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所以你看圣经很准确的，因为从迦拿到加百农根本就是走下坡路，就是下去的啊，从海平面一直走到海平面底下200公尺。那么所以呢很明显，现在你知道这个加百农这个大臣的儿子，他不远千里从加百农好不容易到了迦拿，他呢有一个祷告，他来见主耶稣，要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死了。那弟兄怎么记得这个加百农这个大臣的儿子居然走上坡路，好不容易到了迦拿，他向主祷告，希望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快死了，就证明说他相信主耶稣的大能，他相信主耶稣医治的权能，没有疑问。所以他对于神的大能，对于医神主耶稣医治的大能，他没有疑惑，否则他不可能跑到迦拿来的，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呢，他一面祷告希望主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 但另一面呢，你看见他有他自己的方法。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相信神的大能，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容易相信神的智慧，所以我们总是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神能成就我们的祷告，但是是照着我们的方法来祷告的。所以你看，对于大臣来讲，他从前一定看见过主耶稣怎么样按手在人的身上，所以病就好了，所以他相信说主耶稣可以做同样的事，所以他的祷告就是就希望求主能够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的病就好了。所以他没有怀疑主耶稣能办到这件事，不过这是他的方法。他觉得如果主耶稣要医治他的儿子的话，一定要下到加百农，按手在他的身上，他的儿子的病就好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主耶稣可以不必按手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儿子会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是要教导这个大臣的儿子怎么祷告。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是要改变神的。本来我们这个环境是这样，现在我们希望神能改变我们的环境，这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原因。本来我们病了，我们希望病能好了，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所以呢，你看见要变的是我们的环境，要变的是我们的神。你看见吗？也许神本来呢，神没有要这样做，结果你祷告要神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发现环境变了，好像神也变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变。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每次神叫我们学祷告的功课，那基本上不是神改变，是我们改变。只有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才可能往神出去。有许多人越祷告他越浮浅，神在他身上没有办法的。因为你看见吗？所有都是他的主张，他怎么主张，神非照着他的意思做不可，所以他反而变成原封不动。什么时候都是神在那里做，神在那里改变环境，神要做些什么东西，就是他不变。但是事实上弟兄姊妹，每一次的祷告的功课都是给神一个机会，叫他更多的改变我们。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很会祷告，祷告了半天神听了他不知道多少的祷告，过了10年以后他仍旧是原封不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是祷告，如果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神迹？神迹当然了，是希望主耶稣能动动他的指头，能叫他的儿子病好了。他儿子病好了，环境都变了，但是这个大臣呢还是不变。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今天最难办的不是我们的环境，最难办的是我们这个人。你如果读约拿书你就很清楚，你看见吗？海非常听神的话，一个翻腾，结果你看见那个水，这个最后呢大家紧张起来了，然后呢你看那个水手就把约拿就吞到鱼肚子里，就丢到海里面去，结果呢神就打发一条大鱼，这个大鱼也很听话，然后呢就把约拿呢就吞进去。然后呢你看见就等到约拿在那里生闷气的时候，神结果就打发一个蓖麻就长起来。你看这个蓖麻那个也很听他的话。所以你看见什么东西，还有一阵东风也是这样。不过不要忘记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只欠东风啊，那是好的风，因为中国的这个海是从东边过来的嘛，所以这是东风嘛。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的东风是从沙漠那里吹过来的风，那是滚烫滚烫的，那要叫人发昏的风。所以你知道说约拿他这个被东风一吹啊，他就要求死。你看看稀奇不稀奇，他说我宁可死。所以就是那个东风呢就叫他完全发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东风也听神的话，那一条虫也听神的话，然后呢你看见这个环境，这个风听神的话，连鱼都听神的话，那最不听神的话是谁？是约拿的。所以神叫他往东，结果呢他就往西去，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就这样，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叫他往西他一定要往东，所以后来我们没办法，如果要叫他往东我们干脆叫他往西，结果他就不往东。所以这个就是背叛嘛，你看见很清楚，什么人都好办，最难办的是谁呢？就是约拿，你信不信？所以啊，你知道约拿难办到一个地步啊，连鱼都吃不消啊，那个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鱼受不了，最后把它吐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约拿记约就给我们看见，今天你看见十字架可以，你看神可以做，动了他的指头可以做很多的事，他就是不能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神迹，在大臣的儿子这个神迹上，在大这件神迹上最大的神迹，不要忘记，不是改变他的儿子叫他不病了，那这个还容易，最难的是谁？是大臣自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是很会祷告的人，神不知道听了我们多少的祷告，我们左右我们的病也没有了，所有的环境都改变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没有改变。所以如果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测量的话，最后你看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才可以。所以你看，如果你学祷告的功课学的好像钻山洞一样，你看我们普通以为钻山洞是从一头一直钻到那一头，其实不是的。不错，神一定要工作，但是我们神也在我们这一头工作。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是说现在圣灵必须在这个大臣的身上工作，给他看见说主耶稣可以按手在他儿子身上叫他的病好了，主耶稣也可以一句话他的病就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完全叫大臣跌破眼镜。他以为说如果主耶稣要行神迹一定要照着他的意思，结果神不照着他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现在这个大臣呢就学了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他不只相信神的大能，他更相信神的智慧。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不在乎不相信神的大能，你相信神的大能，但是你总是觉得你的办法好一点，你总是觉得神最好照着你的办法来做。所以弟兄姊妹，每次祷告聚会你知道没有人问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已经都知道，你已经都觉得这是最好的，你就这样的祷告。但是你要知道说许多时候你看见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很稀奇，所以主耶稣就对那个大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你看见吗？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我不必下去。你的儿子已经活了，就在主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你的儿子已经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大臣所学的功课。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那就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太有主张了，我们太有办法了，所以是我们出了一个主张，我们有了安排，然后神完全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所以到底谁是主呢？是主是主吗？还是我们是主？我们永远是浮浅的。如果我们一直在那里求，我们主可以听我们一万个祷告，可以听一千个祷告，我们这个人可以原封不动的。但是感谢主，在这里你看见这个现在这个大臣他学会了什么叫信心。信心你不光相信神的能力，你也相信他的智慧。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子病好了，但是呢因为主说，主怎么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圣经说什么？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你看见吗？现在呢虽然他没有看见他儿子好了，但他相信什么？相信他的话。所以呢他正下去的时候，他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这叫做信心，你看见没有？什么叫信心呢？信心的祷告是这样，你如果要求主给你一只手表，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祷告的时候没有手表，后来你祷告得到手表，那么很简单，你这个整个祷告过程里面 是有手表到没有手表到有手表。但是信心的功课不是这样，信心的功课就是在祷告手表到有了手表中间还有一点，那就是你祷告到一个地步，你还没有看见手表，但是你已经有主的话了，就好像那个就好像这个大臣有了主的话了，然后他往下走那条路就是信心的道路。所以等到你知道说神已经给你手表了，你现在不再求了，你开始赞美了，那么那条路就是大臣所走的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的祷告。我再说，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听见别人做见证，你看见某某弟兄主医治他，他得着癌症，结果你看全身都是癌症，结果你看主医治他，为什么主医治他？他有信心。那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就不可能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怎么什么叫做信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祷告是最容易的功课，祷告也是最难的。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深度，你就看我们是怎么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个教会到底它有多成熟，一个教会到底有多，到底在主面前到底有多老练，你看他们在一起怎么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已经我们要祷求神他应该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凭着我们的喜好，我们凭着我们觉得应尝试应该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问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神到底是谁？我们的主到底是主？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主来做主的话，我们如果主今天不能在我们身上来测量我们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可以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我们也可以说祷告得出许多的答应，但是我们这个人是原封不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主容易改变我们的大环境，主容易改变我们的，主容易改容易把我们的疾病赶走，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对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问题就是你病好了又怎样呢？你看见吗？今天参加神医聚会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很多人病好了，病好了又怎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病，病一好了就起来侍奉主，服侍主。所以如果今天你看有那么多的人病得出医治，应该有很多的人起来侍奉主才对，那些侍奉主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问题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个人是原封不动，我们也得出很多的祝福，也得出很多的财富，这都是主听我们祷告，也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是原封不动的。那么这个水怎么可能到筷子过？一点都不错，你看见吗？今天人就是一井的泉源，你人就有平安，人就有喜乐，你与主有交通，你看见吗？一点都不错。许多时候也有金子，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很稀奇，它就不是活水的江河。原因在哪里？水没有到筷子过嘛。那水怎么到筷子过呢？你看见那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基本的原则就是你需要让神测量我们，他只要测量一千肘，那弟兄姊妹这个水就在筷子过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大臣的儿子得罪医治的这个功课上，你就知道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再说，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生命的丰盛呢？很简单，主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秘诀，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借着祷告让圣灵更多的雕刻我，让圣灵更多的改变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这样做的话，你看祷告能把我们带到深处，我们越祷告，你看见水真的到了筷子过。那弟兄姊妹，我相信全世界祷告的人很多，我们也常常祷告，为什么我们就是不长？所以弟兄姊妹，祷告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照着是主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么很稀奇，经过一次测量以后，那个水就到筷子过。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说到这里，等一等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回来，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三次的测量，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的秘诀，就到底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什么秘诀，主能够把我们带到丰盛之地。那么主不只给我们生命， 主也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把这话赏给我们，但愿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你能把我们带到深处，用你自己来测量我们，用你的荣耀来测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